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启示论，吕路加牧师主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的课程。在上一课里，我们一起学习了基督与圣经的关系，我们看见基督的话就是圣经，基督耶稣是万有之上的主宰，具有一切的权柄权威，同样的圣经是耶稣基督的话，所以具有等同于基督的权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主，圣经是他的话语道成文字，是一体同源的权威。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认识耶稣基督，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拯救。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第十六课，第十六课圣经的原本与抄本，圣经的原本与抄本。从这一刻起，在未来三课里面，我们一起来面对所谓关于圣经无误这个题目。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因为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会听到一些声音，从外面来的里面来的也有，就认为圣经呢有些地方是不准确的，有些地方是有错误的，所以不要拘泥这些字面，要把握住这个经义这个信息，就不要在乎那些所谓的错误。那这样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是严重的危害教会神的子民。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不会有任何的错误，所以圣经也没有任何的错误。那魔鬼撒旦要攻击教会，要摧毁信徒的信心，他就从圣经来下手。也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再次看见圣经这本宝贵的圣经是如何写成的，是圣灵感动先知使徒毫无错误的记载写下神的话语，成为教会所遵行的弟兄姐妹所信靠这本宝贵的圣经。今天的题目是圣经的原本与抄本，换句话说，当神感动这些圣经的作者们，旧约到新约先知和使徒，那怎么样赐下的启示，这些先知使徒写下神的话语，这个所写成的那个经卷，那就是所谓圣经的原稿原本，当那卷经卷写成的时候，它就是神的话。那这个原稿当时在旧约和新约是用所谓的动物牛羊皮做的这个皮卷来抄录，也有用这个蒲草纸做成的这个文纸来抄录，所以有皮革有纸张，这古代的任何的书卷都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所记载所写成的。那么圣经是神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启示晓谕列祖，也在第一世纪借着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也赐下新约圣经的启示。圣经写完之后是如何的传到今天我们手上呢？那圣经的原稿经过文士们的抄写准确的抄录，所以使得今天我们可以读到根据这个抄本得到了这个原文，然后来翻译等今天各国的语言，在我们手上这本圣经中文和合本圣经，就是根据原文根据抄本，抄本是根据原稿，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圣经写作和这个传递的过程，就帮助我们认识神的伟大的恩典，保守这本宝贵的圣经要准确无误的在今天我们手上，使得任何人靠主圣灵光照来读圣经的时候，就可以明白 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正如保罗，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知道你是从小明白这本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本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有认识，明白，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圣经是救恩之书，那么圣经是成文的道，道成文字，这个成文的道是如何的传递下来的呢？首先我们看，当初神把他的话语赐给圣经的作者先知使徒，那是不是所谓的借着口授笔录呢？就神说一句，然后这个先知或者使徒就把它写下来呢？我们看见有些时候的确是如此，就是神说赐给的先知话语，他就照着写下来的。比方说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24章第3到4节，说到神呼召摩西，他上山40昼夜，就按照神所说的写下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出埃及记24章第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很清楚的，显然摩西在山上领受神所赐的旧约的律法，那两块法版是神亲手写的交给摩西的，其他的有613条的这些律例，很明显是神借着圣灵感动摩西，叫摩西依照着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写下来的。这的确是口授笔录，神这样说，他就照着写。摩西他没有资格，也不可能靠着自己出于仁义来解释、来编这些律法，所以这些旧约的所谓的律例、律法，不是摩西自己编写的，那是神这样吩咐他记载下来的。同样的，我们看到新约，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启示录第2章第1节开始讲到主耶稣他叫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使者，写给了七封信给这七个教会，很明显的约翰不会自己编写这些信，那是这位复活的主向他显现，这位阿尔法是 Omega， 是初是终是元首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全能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吩咐约翰写下这七封书信，写下启示录。所以很明显的是主这样说，那么圣灵感动约翰就这样记载下来了，就为什么书上所说这些话、这些预言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原因原是神亲口说的，这的确是口授笔录。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10节说到，当神的话语临到众先知的时候，他们就考察心里面基督的灵，就圣灵的工作感动他们，就来领受神的话语，记下了基督是怎样要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怎么样做成这样救恩，这个是圣灵保守他们，告诉他们写下神的话。当我们读到旧约像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们当他们要传主的话语的时候，都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在摩西五经里面、生命经里面，神借着摩西吩咐了先知是不可以擅自奉主的名说话的，如果神没有这样说，先知自己说的话，那就是要被石头打死啊！擅自奉主的名传话。所以众先知，真正的先知主耶和华先知，是当主的话临到他，他就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就写下来传扬给当时的君王百姓听。所以很明显的，的确圣经里面有许多部分是神亲口吩咐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记得下来了，记载下来忠心的传讲。那特别我们看见耶利米书36章1到4节，耶利米书36章1到4节，在36章第1节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那显然是神的话直接吩咐了，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所以神吩咐耶利米取一书卷，记下神所吩咐的话。那对第四节，所以耶利米就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很明显的，这些是神亲口吩咐耶利米，耶利米就说出来，由他的这个同工的秘书巴路帮他誊下来记载成文。所以这些例子我们看见，的确圣经里面有不少部分，特别神界的先知或界的摩西啊，界的撒母耳等等，在新约里面看到神界的使徒所传讲的话，这些很清楚的是神这样吩咐他们就这样子传讲。那另外有些时候呢，神的话不是借这种说一句记一句的口授笔录的方式写下来的，那历史方面的记载啦，像福音书的记录，是作者们在圣灵感动之下，作者详细考察，在神的默示圣灵感动的掌管之下写成无误的圣经。所以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路加告诉提阿菲罗大人说，他要将这个提阿菲罗所学习的这个真道，让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他就从当初这个第一手的目击证人这使徒所传讲的，他都一一详细考察，他都详细考察，按着次序定义，按着这个次序一一详细记载下来。所以路加福音的写作，明显路加根据这些当时还活着的使徒，根据使徒保罗，根据他是亲自的查考，比方说他怎么知道天使加百列向这个撒加利亚显现呢？他怎么知道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呢？他怎么知道撒加利亚施洗约翰发生的事情呢？他很可能也一定是他仔细去查考了，问当时还活着的目击证人，写下这些事的确实的记录，并且他还记载了耶稣降生的那一年是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吩咐天下的人都报名上册，那时候是居里纽座叙利亚巡抚的时候，他都能够记载这么清楚，在这个北边的叙利亚是谁做巡抚，谁做总督。所以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特别是路加福音还有路加所写作的使行传，我们看到他所记载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地方，那个地点，谁是做行政长官的，在这个当时罗马帝国不同的行政区域长官的名称也不同的，他都一一准确的记下。连今天20、21世纪的历史学家都称赞路加所写作的这些记录这是完全准确，是最具有水平的历史学者。所以这样说来，路加福音或有些历史书的记载是根据圣灵感动作者详细考察确实的记载下来，那这些就不是所谓的神说一句话他写一句话的口授笔录，而是圣灵引导他去收集这些正确的历史资料，靠着圣灵的默示感动，正确的分析研究把它写成的。所以这样说来，圣经有一部分是神直接说话，像神对先知对使徒他们就是忠心的一字一句写下来，另外其他部分是神感动作者去考察这个历史，考察当地人的资料写成的。无论如何都是圣灵感动这些作者们写下了神的话语。那这个感动和默示，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感动不是一般的好像写文章有点灵感写成的，这乃是说这感动是指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 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因为圣经上的话没有出于人的意思的，也不能按照私意来解释，人被圣灵感动啊，说出写下神的话。这感动这个字呢，在使徒行传用在保罗在地中海坐船时候遭遇这个台风，这飓风，这个风太大了，浪太大，使得这个船就任风来摆布，刮去，任风飘去，到这个风浪要这个船去的地方。所以无论这个船长水手怎么样的掌舵，怎么样的扬帆，但是这个船还是要被风飘去到这个风所定的地方。同样的，圣灵感动作者写下神的话语，圣灵光照他，引导他，这个感动是全能的，全方位的保守，只是他所选用任何资料写下的时候，里面可能也有人的这个神使用这个作者人的写作的特色方式，无论如何最后写成的作品呢，都是圣灵感动他要他写成的，神赐给教会的圣经。今天手上我们得到这本圣经，就是神定义要这样写成的啊。圣灵感动掌管作者，虽然作者被圣灵感动，运用他的原来的文化水平，他的遣词用字，他的历史上的考察分析，但这一切的一切背后都是圣灵的带领，每一步仔细的保护带领，都称为默示，默示使得所写下来的这个作品圣经的六十六卷完全每字每句都是神的话语。默示这个字跟感动是分不开的啊。那有时候翻译做感动灵感，这个默示这个字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刚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用感动这个字啊，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那同样的意思，默示是强调神呼气，神说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就神所说的，神呼出来的气所讲的话。感动是强调神借着圣灵来掌管这个作者，使他所写出来的都是神的话。所以换句话说，圣灵感动作者写成圣经，就是神默示呼出他的话语的过程。感动和默示是分不开的啊。因这缘故，我们看见这本圣经所记载的神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透过先知和使徒，圣经作者写下来的，每一字每一句，整本圣经都是神的本意所要这样写成的。为什么神赐给教会是66本圣经，不是67、68本呢？或者说为什么有一些神当时借着先知或使徒说的话并没有留下来呢？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说到，说他所写给老底家教会那封信呢，他们要互相传阅。当时来说，老底家书信在教会传阅和哥罗西书一样是神的话那样的地位，但是老底家书信没有传下来，而是哥罗西书信流传下来了。显然神就定义要哥罗西书在圣经里面。总而言之，今天神赐给教会这66卷圣经，就是神的预定的美意。所以不会说再过一段时间考古学家挖出来另一本书叫老底家书，所以我们就加了一本变成67卷，不可能。因为神就定义不要那本老底家书信留在圣经里面。或者有人说那卷老底家书信后来一样用了别卷的名字可能是其他像以弗所书信里面类似的内容，不论怎么解释，总而言之圣经里面不会有老底家书，因为神定义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确信神默示，神呼出他的话语写成圣经，透过圣灵感动保守作者写下来的，在第一世纪这66卷圣经到今天仍然是如此。感谢神，是这本圣经神的话安立在天，永不改变。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就了解了原来圣经是66卷，不是由教会来投票开会决定的。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的教会大会 可以开会来决定什么是圣经，教会所扮演的任务是什么，是领受神的话，认出神的话，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的羊没有权利来决定主的声音，主的羊只是认出这是主的声音。所以教会经过两三百年的历程，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到397年的时候，我们历史上的证据告诉我们，在加太基会议那时候呢，每一个教会，大多数教会都认出这神的话，所以认出是有个过程，但圣经本身写成的时候就是神的话了，因为流传需要时间，抄写需要的时间，因为教会的灵命成长有它的过程，它能分辨什么是错的，因为不少人冒名写作，我说圣经的话是某某福音书，事实上呢，多马福音书啊，犹大福音书，这些都是假的，都是离经叛道，不合圣经福音书整本圣经的记载，所以教会需要分辨哪些是冒名的假的，所以有这样的过程，圣灵引导教会认出本来就是圣经的这些新约圣经这27卷，然后39卷旧约圣经，主耶稣在他当时是完全接受的，当时犹太人就接受这39卷圣经，直到今天犹太教还是只接受着旧约39卷圣经。总而言之，旧约的权威由主耶稣承认这39卷圣经，新约27卷圣灵引导教会认出来是主的话语，透过使徒写成的。今天教会有着新旧约全书66卷圣经，就是我们教会赖以存活的生命之道，记录成文，是教会的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好，以上所简单介绍圣经是这样写作成的。那么圣经写成之后那么是如何传到今天呢？所有古代的典籍都需要透过抄写，因为当时没有印刷术，所以我们所读的任何古代的典籍留到今天，我们看都需要有抄本。那原本呢流失了，或者原本不能保存到今天，今天任何古代典籍他们所拥有的抄本数目都非常有限，有的只有10个抄本，有的只有4个抄本，有的甚至有个有名的作品只有1个抄本，如果你不相信那个抄本的话，那就这个书就都没了。而圣经呢，圣经我们看见新约圣经至少大大小小有5000个抄本，旧约圣经大大小小大约有1000本抄本。那么抄写，当然抄写的人本身不是机器人，他不可能抄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非常仔细的抄写，而且是当作是神的话来抄写，而且用很多方法来比对计算数字，使得圣经的抄写流传是所有古代典籍到今天是具有最高的一致性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的5000个抄本呢，大大小小里面有抄写有出入的只有1/1000的出入，而1/1000就是差一个字母啦，有地方抄成神，有地方抄成主，那是同样的意思的。而这些都不是在基要真理的教义的范围所用的经文。那旧约里呢，所谓的有1000个抄本，大约有1/1000的出入也都是这些差一个字母啦，或是同样的意思的字，那这个显明圣经何等的真实，经过神的保守带领，使得抄本所抄的 99.9% 都是一样的。那这些抄本都是非常早期流传到今天的。那么我们看见原本跟抄本的关系，圣灵感动作者写下这个原稿，圣灵引导这抄写的人到今天留下没有错误的圣经。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只有原稿是神所默示的毫无错误的记载，那抄本呢仍然在神的护理之中记载下准确的抄写下来。那今天有人说我们没有原稿在手上啦，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原稿在手上，古代典籍的原稿也不能留在今天，即使我们今天手上有原稿的话，会带来一个危险，就是拜偶像，大家可能去拜这些原本原稿了， 感谢神没有让原稿呈现在博物馆里面，在教堂里面。其实呢，今天并非我们没有原稿，因为原稿呢都在这个抄本里面了。比方说老师上课讲的写在黑板上，同学们学生们都认真把它抄写下来，老师上完课了黑板擦掉了，请问老师的原稿是不是不见了呢？不会的，他的原稿就在学生的抄本里面的。如果你今天没有来上课，你就跟同学借笔记，你把全班同学笔记来借来，发现呢，诶，大家抄的应该是一模一样，可是呢有千分之一的出入，而且那些出入就是逗点啦或者小地方不同的话，差一个字母这都并不重要，你还是能够得到老师所教的这个原稿里面的这个内容哈。所以这样说来，我们不说原稿没有了，圣经原稿在抄本当中，这些抄本都具有历史性的这个准确性哈。所以那今天虽然我们手上博物馆里有的是抄本而没有这个原稿，但是也使得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神所保守的抄本得到原稿所记录的真理。所以原稿完全没有的错误，使得我们能够始终贯彻的承认来传讲神宝贵的真理。那么经文的抄写和流传呢，不只是一个人的作为，文字抄写跟圣灵的保守与神的护理啊，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了解的宝贵的真理，虽然有人说我们没有原稿怎么知道这本圣经真的呢，因为原稿是有的，是在这个抄本里面，这么众多的抄本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原稿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读任何的按照圣经原文真理忠实翻译出来的圣经，无论中文啊英文啊各地的母语文字，都能够带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如当时的新约的基督徒外邦人，他们没有学过希伯来文，他们怎么读旧约呢？就读当时的希伯来文圣经的翻译，成为希腊文的叫七十四译本，他们读了七十四译本，他们也能够从里面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保罗说这整本旧约圣经，提摩太你从小就明白这本圣经，那外邦人读旧约圣经，对提摩太来说当时的是旧约圣经，透过这个旧约圣经仍然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可见透过一个准确的译本也能够让人认识这个原稿的内容。感谢神，今天我们了解了圣经的原稿的写作以及这个抄本流传都是在神的主权掌管之下，使得今天在我们手上读到这个中文译本，感谢神这个让我们准确的真实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教会可以传扬这个宝贵的福音，因为福音的根基就是圣经神的话语。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赐的宝贵的圣经，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是主的默示，没有任何错误，也透过这个抄写的过程，圣灵的保守护理，让我们能够准确得到原稿的内容，使今天我们手上这本圣经是你宝贵的真实的话语，是你向我们说的话，让我们忠心的传讲，忠心的持守，直到主耶稣再来。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